生命的价值不在于长度，而在于深度。
生命的丰盛不在于外在的拥有，而在于内心满足的温度。
生命的质量不在于如何活着，而在于活着的高度。
有深度，
有温度，
有高度，
这个生命棒棒的。
来到今天的这个生命棒棒哒，我们开启新的一周话题讨论。这一周擦亮心窗要讨论的话题呢是决定。我们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呢也发起了问题的征集哈，那就问到，你更习惯在感性中做决定，还是理性思考之后再做决定呢？为什么？那第二个问题呢是，你会以怎样的准则来做出平时各样的决定？那我们的听众朋友也都积极回应了哈，有一位叫伊娃的这个听众呢，他就说，我是天马行空的人，有点小事情呢，我就会联系到很丰富很广的层面，这些联想其实对人的判断和定格呢形成了偏见，会感情用事，让自己呢容易吃亏。决定一件事前呢，除非是日程工作，比如说上班时间呐、路线呐，是不会改一样。其他的就好像约朋友、穿什么衣服、拿什么包包啊，都会在出门前变更。我是一个选择性障碍的人。其实我觉得这个选择困难症真的是我们时下呀特别流行的一种问题了哈。这个流行程度啊，让我们自己都可能都没有察觉，但真的我们常常会面对这样的困难。那还有一位听众叫一棵草，他说，我是一个感情做事的人，要做的事情呢之前都想好了不能去做，但是过了几天呢，当遇到同样的事情还是会去做。哎，这一点呢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生命成长的这个经历层面来说呢，可能我们也常常会碰到，就会觉得说就像以前人家说的，同样的一块石头可能会跌倒我们不止两次啊，因为真的很多的时候我们的内心的情感呢会影响我们去做出一个合理的判断哈。那在我们今天擦亮心窗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大家就会聊到一些因为曾经做的决定而感到后悔的事情。那我们接下来就一起听听看，是不是会有同样的感受，或者说会不会也勾起你对曾经的某些决定感到后悔这样的情绪呢？
窗户蒙上了灰尘，再漂亮的房子也显得破败。
心灵蒙上灰尘，再好看的皮囊都失去光彩。
来，我们一起擦亮心窗，一同欣赏窗外的棒棒的风景。
好，今天我们很高兴能够一起来讨论决定，也就是呢我们怎么样做决定。今天参与我们讨论的，首先我呢，我是明照。
大家好，我是 Carmen。
大家好，我是蓝天。
大家好，我是旭芬，花絮的絮，芬芳的芬。
我想每一个人呢每天都在做决定哈，从早上起来你要穿什么衣服，你要吃什么早餐，大到比如说你决定要读哪个学校什么科系，再大到你嫁给谁啊，要跟谁结婚啊，这些呢都是决定啊。我们人一生都在做各样的决定，你是怎么做决定的呢？
我做决定的时候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年轻的时候，记得我有一个朋友告诉我一个很好的方法，就是呢拿一张纸呢把它分成两半，然后一半呢写这件事情的优点，跟另外一半写上它的缺点，然后尽你所能的去想到最细的部分，全部把它写上去，然后呢再根据你写这个东西呢，再慢慢用删除法啦或者加减法啦等等之类去删掉，到最后你可能就会剩下的那个就是你可以你知道怎么做决定。我后来认识上帝以后，我现在的决定就全部交给上帝，就是所谓的交托。 当然啦，比如说你吃饭睡觉，你今天要穿什么衣服，这种小事就不用去麻烦上帝啦。那我所谓做的决定，当然那个事情对我来讲可能是一件蛮大的事情。
假如事情很着急的话，上帝又没有给你答案，你要怎么办？
基本上我会学习就是安静。我觉得就是说，当我祷告以后，我会很安静的在神的面前去等待一段时间，
让自己有时间跟空间去思考。那蓝天你都怎么做决定的呢？
凭感觉啊，有时候就自己决定，觉得可行的就决定他去怎么做。我是嫁过来台湾以后才在神的带领之下信他的。
那旭芬呢？
我觉得你们大家的思考能力都比我强多了。我真的是没什么大脑的人，我也不太会决定什么事情。以前嘛，就是家里面有哥哥他撑着嘛，结婚之后呢就先生撑着嘛，需要做决定的时候我就会请他们来帮我下决定。那刚刚就有听 Carmen 说的那个方式啊，我也曾经试过，不过祷告祷告之后就睡着了。那我想上帝可能就是也不好吵我吧，他就会把他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那就是交托到我先生的身上，那他再来告诉我怎么做。其实想想这样也不错。
有没有曾经做过什么样的决定，然后后来造成很大的影响的？那我自己呢，就是在国中快要毕业的时候就要选择要升学，是要考高中还是考五专。那时候就当下必须决定你要什么科系，实在是不知道怎么下决定。那时候就透过我舅舅，他就告诉我说，既然你还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那你就继续读高中啊，然后给自己时间到要考大学再去决定。我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我现在回想来看，就是说那样的一个长辈的给我的建议是帮助我很大。这样一个决定就是因为有别人给你的建议，对我的一生啊，对我现在啊，我觉得有很多的影响。
我举一个例子，就好像有一次啊，我跟我先生吵架，决定我要回娘家，当时真的是那个心智是非常坚定的。我记得是礼拜六的晚上，我们大吵了一，第二天早上因为是星期天嘛，那早上就要去教会里。出门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我等会敬拜上帝完之后就可能就直接回我妈妈家这样。然后但是我一直在想说，那我的行李怎么办呢？然后有很多事情，然后很多的搅扰在里面。礼拜完了以后，然后我就在教会的附近找了一家 coffee shop， 很习惯出来的时候身上都会带一本书。可是那天我因为去教会，我没有带一本书，我没有带任何的书，可是我身上只有一本圣经。那个时候我坐在 coffee shop 里面，其实我自己就是很挣扎，因为我知道当我一旦下了这样的一个血气的决定，我回我妈妈家的时候，可能接下来事情会一发不可收拾，那甚至也许从此以后就真的是各走各。记得我在那个 coffee shop 里面，我就一个人安静在那边跟神祷告，然后祷告完以后我就顺手把我的圣经打开来。可是真的很奇妙的是，当我第一个翻开来的时候，第一句看到的话就是，聪明的妇人建立家室，愚昧的妇人亲手拆毁。哇，我当时觉得哇好 shock， 然后我就觉得上帝已经回答了我的话。我就问上帝说， OK， 我顺服，我要回去，可是跟我先生昨晚吵架到现在都不讲话，我不晓得怎么下那个台阶。在那一刹那，在那个当下那一秒钟的时候，我的手机就响了，然后就是我老公打电话来，然后他就用很温柔的声音问我说，啊，你在哪里啊？你还在生气吗？我来接你。所以当我们真的知道说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都有他的计划，当我们也愿意真的去把自己完全交给神的时候，我觉得真的神的智慧是高于我。如果当时那个时候我真的凭自己的血气，就是我回我妈讲话，可能就是真的是破镜难圆。
因为我是在广东珠海出生的，然后嫁过来台湾是感觉很不容易的。我跟先生是网络认识啊，认识以后他就有过来跟我相处，所以就感觉很好，就是很有火花，很相爱。然后那时候我们就决定结婚，然后我嫁过来以后才发现老公的性格就是不是在珠海的时候那样迁就我，然后来到这边才发现他是大少爷脾气，就有落差，有点失望，然后两个就免不了有争吵。曾经很悲观，也试过会想柯门刚刚讲的那样离家出走，也有过那样的想法。 但是后来真的很奇妙，家里是基督徒，他是在那个离家比较远的做礼拜，但是他是台语的那个教会，我听不懂。家里附近原来有一家国语的，神就把我带到那里去，就认识了很多朋友，也开始那个读圣经，慢慢的开始认识一些神的话语，就变得越来越喜悦。
我现在努力在想什么时候轮到我离家出走。每个都有想要离家出走的时候。刚刚说过我其实是蛮平凡的人啊，然后这辈子也没什么大起大落，就是这么过。真的有一次是做决定的时候，就是在受洗的时候，因为婆家的人呢大半都是就是民间信仰呢，那对于说我要当基督徒去受洗，那对他们来讲那是属于一种非常非常不孝顺的一个行为。那受洗之后当然也免不了跟婆家的人呢会有一些冲突，不过我都会秉持就是圣经上所教导的任何的道理，不顶嘴，要顺服。但是我觉得做很多事情就是背后一定有一个支撑的力量，那是我先生，他非常非常的支持我的决定。那我也觉得这个决定做了之后不是一个太大的错误，唯一的错误大概就是我没有事先沟通好，那这个应该算是现在的遗憾。
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有没有做了一些错误的决定而带来一些的影响？我觉得曾经做过一个错误的决定，就是那时候有一个机会进到国小当英文老师。那其实我还没有进入国小之前呢，我就知道我的个性不合适在国小教学小朋友，因为我是比较喜欢安静那时候有这样一个机会那就进入国小。那进去之后呢，教学也都还蛮愉快的，但是每天要面对的问题就是要管学生，每天结束之后都会觉得身心俱疲的感觉。后来就觉得说其实应该好好的再思考一下，觉得说那是一个没有评估的很好所做的一个不是很正确的决定。
那么我刚好就相反其实我对文科一直很有兴趣，可是在我们那个年代，我不晓得各位都几年次我是18岁啦，在我们那个年代其实念商科才是最有出路的。即使我很喜欢文科，但是我最后还是听从哥哥的决定就念商科，那这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我自己觉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因为真的是念得很痛苦啊。那出来也不一定是从商啊，就是像我之前我做的是幼教，那跟商科一点关系也没有，可是就是为了当下的那一个说将来出社会好找工作，不会饿死这种观念之下就去念商科。如果说是真的是错误的决定的话，这个是我想到唯一影响到后蛮惨痛的教训啊。任何人要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我都比较建议他们能够听从别人的，而且各方的，不是只有一个人，像我就是听我哥的意见。那
我自己的在进入国小这个历程啊，是让我学习到我自己必须对自己诚实我到底喜欢什么，要想要做什么，其实就会回到那个原点，要问自己，不管别人觉得那个好或不好，那个机会是很棒的机会，很有前途的机会，但是可能我必须回到一个原点，我自己会不会喜欢这个工作。我那时候没有对自己很诚实，我其实早就知道我可能不会那么喜欢那个环境，但是因为人家都说那个很好，那我就去接了，接了之后就会让自己觉得不是那么喜欢。
我刚刚听到徐芬讲说他的决定好像一直以来都是不是哥哥决定就是先生决定，我就在想说对啊，有些人是很不习惯自己来决定事情，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如果你自己决定的话，这个后果是要自己来担，那把责任交给别人来决定的时候，不管那后果好像跟我比较没有关系。
对，会好像省却了心里面的那种罪恶感，你觉得别人害我的，不是我自己害的。
那这个事情就让我想到有我一个朋友的弟弟，他的弟弟呢一直以来从小因为是独子嘛，然后什么事情都是由他妈妈来替他决定，不管是工作啦，或者是婚姻，甚至连最后连婚姻都由他妈妈来替他决定。他本身的条件不是很好，那学历也不是很好，那工作也不是很好，在台湾这样的一个社会面不太容易找到女朋友， 就现在台湾的社会里面有一个所谓外籍新娘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她是独子嘛，那家里传宗接代就靠她，那她已经差不多40岁，可是完全都没有下没有男女朋友，所以她妈那时候呢，按照这样的方式也是就去越南啊，找了一个女生。而这样的一个婚姻到底的意义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对男生也好，对女生也好，其实我觉得都其实是蛮可悲的。他娶这个女孩的前没有多久，3个月吧，他爸爸过世，可这个时候他妈竟然自己出来了。就是当他们越感情越好的时候，他妈妈反而就是那个情感很纠葛啦，就说他又希望他儿子能够结婚传宗接代，但他又很怕看到他的儿子对媳妇比对妈妈好。那后来没有多久她怀孕了，然后生了一个小孩，他们期待因此而会有改变。到后来她弟弟后来竟然跑到大陆去找很多的借口，其实她就是到大陆去，然后在大陆里面又认识了别的女生。我要讲的是说，就说人做决定，人就像明藻一开始讲的，就说人天天都在做决定。那一个人的人生他会怎么发展下去，其实跟他每一步每一个阶段所做的决定都有很大的关系。然后对这个我刚才讲我这朋友的弟弟来讲，他的决定，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决定婚姻却是被他妈妈给决定的。决定这件事情或许我们应该好好去思考这个问题。
对，每一个决定做下这个决定之后就会产生很大的影响，真的是我们做决定的时候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啊。
如果是他自己决定的话，可能也未必是个好决定啊。就是他最终不是自己去那个大陆找别的女孩子吗？感觉就是他自己没有站稳脚。
没有，我觉得他去大陆找女孩子并不是因为他决定去大陆找女孩子，而是他后来的婚姻加上就是中间的妻子啊啊妈妈呀，产生了很多很多的，让他觉得，我想他觉得对这样的生活他很厌烦，而且很害怕，以至于他想逃避。他觉得很开心在那里可以获得短暂的。我就常常想说，这样的人是因为他一生都没有真正做过决定，他没有为自己的人生负过一丝一毫的责任。一个没有智慧的妈妈，她从小就帮她的孩子决定很多事情，其实未必是好事。
你旭芬跟我们说尊重你孩子的决定，不替他们做决定。
对啊，因为其实孩子现在都是个体啊，生下他们可是不代表就拥有他们，那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些权利跟义务，他是一个个体而不是你的玩物啦，那你就是要学会去尊重。其实也不只说尊重孩子，我觉得对每个人都是要尊重的。
是
迷茫，
迷茫，
兴奋，
兴奋，
狂欢，
狂欢，疲倦，
疲倦。一天又一天，一周又一周，不要再循环，不要再挣扎，
来听快乐星期一，摆脱沉闷，甩掉消极，向着棒棒哒的生命出发。
今天我们快乐星期一呢，要谈论的这个话题呢，就是在大自然中放松。哎，这个话题 坦白来说呢，我们以前也聊过一点点，就是我们说，哎，我们可以在办公室里面放一个小的盆栽啊，就是放一些绿植，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气息，大自然的气息。那不过今天我们更侧重在我们走出去啊，脱离我们这个钢铁混凝土的世界啊，脱离这个车水马龙的环境，真正的走进到大自然当中去，感受大自然当中的那些的亲切，那些的美好。其实我们也常常会听一句话，特别是近几年哈，就是会说绿水青山才是金山银山。那我们知道环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环境保护呢会帮助我们去营造一个更加舒适和谐的生存的环境。当然呢，最重要的是我们真的能够在美好或者说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感受到身心灵的放松，是有助于我们身心健康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工作当中，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感受并且吸纳了很多的压力，这些的压力如果不在一个合适的场合释放出来，长久下去呢，真的会形成我们内心很大的一个困扰。所以呢，在我们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怎么样去调节，怎么样去适当的去安排自己，规划自己私下的生活，去换一个环境啊，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你像李诺呢是比较爱好摄影的，所以我经常去拍照，我特别喜欢去拍一些风景照啊，所以我常常会要去一些比如说森林公园呐、或者一些的植物园呐、等等，就是生态园呐、这些的场所。我就觉得在置身于这样的环境里面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自己特别的放松。那当然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大自然当中啊，我们特别细致的去观察，比如说一朵小花、一棵小草或者一棵树上结的果子的时候啊，包括我们看到大山大河啊、高山低岭，还有一些就是说瀑布啊、水湖啊等等，这些的景象啊，从微观也好，从宏观也好，都会让我们更加能够认知到神创造的伟大，那同时呢也能够感受到他细致的爱。因为当我们认真的去观察了解这个世界，了解大自然的时候，我们会发现神所设定的秩序是那么的井然。就是哪怕一个小虫子、一只小蚂蚁、一只小蜜蜂，它们的活动是那么的有规律，而且我们看到花朵上的花瓣一片一片的都是非常的漂亮和美丽。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不仅是感到身心的放松，而且呢灵里面其实也会被满足，因为我们能够感受到上帝的爱。当然呢也有研究指出了，当我们去接触和亲近大自然的时候呢，就是压力可以缓解啦，同时也会增强我们的集中力和免疫力啦，身心灵呢也相对比较健康了。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享受在与大自然亲近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可能就不再需要依赖其他的事物，比如说烟酒啊，或者是零食啊，甚至有些人可能是想要用工作去填补自己心灵的空虚。但是在大自然的环境当中，我们会发现这些的美景，我们所呼吸的新鲜的空气，所感受到的虫鸣鸟叫的这样子的惬意，会填补我们的心灵的需要。那在这里呢，李诺也建议大家可以采取几种的方式去亲近大自然。比如说我们可以分别时间出来去看看星星啊，仰望星空啊，这是一件特别美好的事情啊。如果你跟你的爱人啊，就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而且还可以呢去到草地啊，或者是去到沙滩去散步啊。我自己呢很喜欢的就是比如说看星星和散步的时候呢，就是帮助自己去思考。那这些时候思考呢，可能有的时候是理清楚自己一些杂乱的思绪，有的时候呢是有一件事情可能迟迟的都没有下一个定论的时候呢，我就会在这种放松的状态尽可能的去好好的思考自己想要什么。 又或者呢，我们可以去郊外骑行啊，这个也可以锻炼自己的身体健康哈。那包括现在也比较流行的一些的方式是去到农家乐里，去到农场里啊，去感受那种啊采摘呀、啊、栽种啊，甚至有的时候可以去钓钓鱼啊、捉捉鸡啊，啊这种自然的环境啊，就是让我们摆脱一些烦闷呐、啊，或者说一些的忧虑。那当然还有一种呢，是可能很多朋友比较喜欢的，就是跟好朋友相约一起去野餐啊。这种野餐的形式就特别的简单，可能自己准备一两道菜，然后朋友再准备一两道菜，然后凑起来呢就很丰盛了。又或者呢，真的是觉得自己没有什么好的手艺啊，或者说时间很赶啊，没有时间去准备的时候呢，也可以买一些零食之类的。当然还是推荐健康饮食为主哈。还有一个点很重要，野餐完了之后要收拾干净，不要破坏大自然。那当然过去的时候呢，李诺曾经有一次的经历是很特别的，在之前李诺世界里面呢也分享过这张的照片和动态图，就是李诺曾经去到一个景点去看日出啊。那个时候呢太太想休息，所以我一个人啊骑着电动车啊骑了很远的距离，早早的早上四点多钟就起床，然后一直赶到这个日出的地点啊。其实我赶到的时候啊，就已经微微的泛红了。那个时候我感觉是非常的激动的。那当这个视频拍摄还有照片拍摄都完成之后呢，我也分享给朋友看，然后很多朋友就说：“哇，感觉那个天好像压下来了啊。”其实不是感觉到有压力，而是被那个朝霞包裹的感觉很美好。哎，所以真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可能说，哎，早上太阳升起了我要上班了，太阳落山了我也差不多要下班了，但是我们好久好久可能都没有花时间去看一看日出日落了，这个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盼望今天我们分享到的亲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放松这样的一个点呢，能够给朋友你一些的鼓励啊，可以走出去啊，不用走太远啊，也许就是自己家的花园啊，也许就是郊区，又或者是附近的一个比较放松和舒适比较原生态的一个环境啊。总之呢，我们在大自然当中不仅能够感受到身心的放松，更加是能够感受到上帝对我们的爱。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再去体会自己，回味自己里面的那种感受的时候，快乐的感觉呢就会油然而生了。
当我沿着林中小径慢慢的步行，我才发觉世界也能如此的清静。沿着林中小径走向清流的小溪，我才发觉世界原来如此的美丽。
那节目最后呢，也邀请朋友你能够来信回应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所探讨的，或者是你在节目当中的收获和感受。我们的邮箱地址是棒棒哒的全拼 @良友.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棒棒哒。朋友你也可以关注生命棒棒糖微信公众号，持续的收听棒棒哒的节目，同时也可以在节目的图文下方给我们留言。感谢朋友您今天的收听，我是李诺，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心中对着造物主多么的感激，然后提起脚步爬上对面的小山顶，从那山顶看下去真叫人难忘。